康熙皇帝在养心殿召见众位大臣，商议批阅博学鸿儒科试卷的事。这些卷子答得热闹得很，有的鸿儒们题目没答完，只写了一篇诗，赋呢就给落下了，还有的用错了字，有的忘了忌讳，有的押错了诗韵。康熙明白，凭这些个大儒啊，绝对不可能出这些个毛病啊，明摆着他们是故意做出来的。你别说，这还真等于给康熙出了个难题呢。如果康熙要是按照卷面取士的话，那么这些用错字的也好，搭错了格的也好，押错了韵的也好，都得名落孙山。这样一来，天下人绝不相信这些个大儒们卷子答得不好，出了这么多的错，只会以为康熙不识人才。如果康熙糊糊涂涂的就把他们都取中了，这些大儒们又会笑话康熙没学问，看不出卷子中出的毛病。索额图和明珠俩人这回还到意见一致了，他们都赞同皇上应该严格的按照卷子取士，凡是出了错的，管你是用错了格的，忘了忌讳的，还是搭错了诗韵的，一律罢黜，是不予取中。康熙看着高士奇，他在那儿默默不语，就偏过头来问他，哎，高士奇，你为什么不言声啊？依你之见，又当如何处置呢？回皇上，奴才以为应该一概取中，这是在没考之前就议定的嘛。皇上原本知道他们本来就不愿意来应试，是生拉硬扯把他们给拽来的，有什么好心绪作诗写文章啊？但也有偶尔笔误的，这么一弄，大明士都名落孙山，那与不办博学鸿儒科有什么不同呢？前头千辛万苦预备了多少年，岂不白费了功夫吗？他们回去当然不敢骂街，但是皇上却落了个不识人才的名，也确实糟蹋了人才，所以断断不可用平常科举的格局来求全责备，应该全部足额录取，就是等外的也一概授官，不愿意做官的也给个名义算是治修。康熙一听，言之有理，好，就这么定了。高士奇，你再仔细的看一遍，有什么错谬之处一概用指甲画出来，写得好的加朱笔双圈，传旨高士奇擢补博学鸿儒科一等额外之名。好了，这事儿呢就先议到这儿。再说说云南的事儿。昨天呢接到云南的奏折，吴世盘已经自尽，朕已经命人传旨把他的头送到北京。怕只怕天气太热，路上就烂坏了，倒可惜了的了。听到这儿，熊次履皱着眉头说，主上，已经收复了的师弟，那得赶紧派官员去安抚啊，这可不是玩的，大兵过境之后往往是抢得寸草不生，老百姓饿极了，什么事儿都生得出来呀，没有地方官，任凭军队搜刮，那是断乎不可呀。康熙听了点了点头，偏过脸来对明珠说，明珠啊，这样，叫吏部从速选一批州县官，要清廉一些的，也不用避荐，直接派往云贵当知府。县官嘛，就从这次北围进士里头选，现在就你派一名观察使，带上兵部吏部两家的文书，视察云贵军民力情，有纵兵为匪者 就地处置。明珠听了不由一愣，啊，这会儿就办吗？
嗯，即刻就办，这种事情想到就得立刻办。杰叔在福建用兵留下的民政叫人头疼，弄得姚启胜亲自带着哥什哈下乡剿匪保民。有了前车之鉴，云贵的事儿要办得稳妥一点，这是你吏部的事儿吗？
这么一来，明珠还真有点犯难了。要说他口袋里没有合适的人选，那也不是实情。遴选在京三品以上的闲职官员，他立即能提出十几个来。无奈此时是选观察使到边远地带，那是四品官，当然得从五品六品里头去选呢。这些日子忙得他头昏脑胀的，连吏部也没去，一时间上哪儿找这些人来呢？哎，猛然间他想起高士奇曾经给他推荐过一个叫徐求仁的人，除了他还想不起别人来了呢，干脆就推荐他得了。当康熙的目光再次扫向明珠的时候，明珠无可奈何地咽了口唾沫，点了点头说，主子，若论在京待选的五品官员倒是有三十多名，但不是老弱就是疲软，或者是力情不熟。奴才思忖着，觉着徐求仁比较合适。接着他就把徐求仁的履历职名说了一遍，末了又说，其实这个人奴才原本也不太熟，是高士奇推荐的，想来一定是不错的了。高士奇心里雪亮，接过他的话茬说，我和这位姓徐的还是在明相府里认识的呢，谁知叙谈了以后才知道我们还是亲戚。康熙此时此刻的心情十分愉快，他本来就赏识高士奇风流倜傥，选到身边来吟风弄月，调剂性情气氛。刚才听了高士奇那番话才知道，高士奇的才学并非诗词歌赋所能局限的，和启蒙老师五次友相比，有其潇洒而无其耿直；与明珠相比，有其智慧而无其庸俗；与熊次履相比呢，有其爽直而无其呆板。一向听说高士奇是落魄书生，怎么在京师还能有个做官的亲戚呢？想到这儿，他问：“哎，高士奇，你是钱塘人，这个徐求仁是阿城人，你们怎么会是亲戚呢？”回皇上，是亲戚，不过呢远了一点儿，是我未过门的贱内娘家欺负堂弟的表侄儿。康熙一听不由放声大笑，哈哈哈哈，高士奇啊高士奇，你这个奴才是越来越胆大放肆了，在这鸡叔重地也敢耍贫嘴，你的贱内是哪家闺秀啊？说出来朕替你主婚。高士奇正巴不得这句话呢，因为方兰本来已经许配给了胡家，高士奇愣要夺这门婚事，胡家不服气儿啊，就告到了顺天府。高士奇怕御史们知道了不会放过这件事儿。此刻一听说康熙要出面主婚，他连忙磕了个头说，万岁爷肯为奴才主婚，实在是奴才祖宗世世积德修来的福分，不过这个女子可不是什么名门闺秀，却是丰台的一家花匠的女儿，托祖宗洪福，奴才得尽天颜，他们全家欢喜承恩，又因为老佛爷万寿，所以 他亲自选了一件礼物敬献给老佛爷。在场的人呢，除了明珠，谁也没想到高士奇会选中一个花匠的女儿做正式妻子，事出意外都有点惊诧。康熙不由点点头，好，朕读《后汉书》，每次看到《宋弘传》的时候，常常叹息世风日下，富亦妻，贵亦友，竟成了家常便饭。你这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朕心甚是嘉许。本来呀，这明珠的靴叶子里头正装着一份御史余国柱弹劾高士奇敲诈店主房价，强娶有夫之妇方兰的奏事折子。本想瞅机会看看没人的时候悄悄递给康熙，此刻一听康熙这么说，知道没希望了，不仅暗自赞叹，哎，看来高士奇才华过人，心地乖巧，让人不得不佩服啊。他这正胡思乱想呢，却听康熙笑着说，哦，还有礼物，什么礼物啊？赶紧进上来让朕瞧瞧。高士奇答应一声，快步出了上书房，抱着那盆花进来了，小心翼翼地揭开绢翎。众人一看，是三道铁箍箍得结结实实的一个小木桶，这里里外外呀，也不知道漆了几遍桐油，琥珀般透明锃亮。桶里郁郁葱葱，那是又肥又嫩的茂密的绿叶。高士奇把桶安放好，回头对康熙说，主子，太皇太后寿诞之日将到，借万岁的喜气，臣的未婚妻恭献此草为老佛爷添寿。几个人顿时愣住了。熊赐履献的是几幅董襄光的字画，书扇、寿面、寿桃，总计花了可能200多两银子。他一向如此，大家也不觉得他小气。明珠呢，独出心裁，是用华山千年老黄杨雕了一座瀛洲九老对弈图，100枚金桃，还有一尊新山玉雕麻姑献寿。索额图的那就更不用说了，花费也在12000白银以上。高士奇如今已经不是穷光蛋了，怎么竟弄了这么一桶草来当寿礼呢？康熙却没理会众人的心思，看着那桶草笑着问他，哎，高士奇，这是什么呢？回主子，此草名叫万年青，臣无金玉珠宝，献此瑞草祝我大清万年万万年。康熙噌的一下跳下炕来，走到近前仔细的观瞧。这万年青本来是青草的青，可是正和清朝的青是谐音，万年青就成了大清万年不衰的象征。康熙喜不自胜，哦，万年青，哎呀，亏你高士奇想得出来。熊赐履也十分高兴，走过来仔细的观赏，哎呀，实实在在长得惹人喜爱呀。这么好的草得起个好名字，既是献给天家之物，何不就叫天光万年青？索额图心里倒觉得坦然，他算是真服了高士奇了，这么一件小小的礼品也如此推陈出新，压倒众人。他虽然觉得有点遗憾，倒并不恼恨，反正明珠也没得彩头，听熊赐履要给他取名，就也饶有兴致的接过话茬说，东元公，指天光二字好像尚有缺憾呐，
我以为应该叫乾坤万年青。
明珠也在一旁挖空了心思，拍着脑门。
索相，你也没说全了。天地人称为三才，我看叫三才万年青才好。
康熙听几个臣子议论风声，自然也想拟一个名字出来。正在构思呢，却听高士奇笑着说，
不烦众位劳神了，贱内已经给他起了名字，虽然俗气一些，我倒瞧着最好不过，恭请皇上评议。
他说这叫铁箍一桶万年青。熊次履大声称赞呐，
铁箍一桶万年青，妙妙哉呀，这才是真正的大手笔呢，好好啊。
康熙却没笑，走到近前，双手抱起桶来，低头闻了闻，一股悠悠的清香扑鼻而来，青湛湛的叶子颤巍巍鲜灵灵，仿佛在对他说话。
过了好大一会儿，康熙才把万年青放在案头，左顾右盼的在殿中扫了扫，见没什么可做赏赐的东西，就把桌上的镇纸和一只玉如意拿起来递给高士奇。
高士奇啊，这镇纸赏你，如意呢赏给你家没过门的媳妇儿，传旨内务府，一统万年青每年坐立共进大内。说完又坐回到炕上，不无感慨的对几位大臣说，这万年青倒也罢了，只是这一统二字用的绝妙。秦始皇扫六国，车同轨，书同文，才有汉兴，国家一统，百姓乐业，百废俱兴，有了张衡仪、蔡伦纸、相如赋，至魏晋八王之乱，天下便不可收拾了。唐一统天下，更成勃勃生机。五代乱，百姓又服，流离失所，百业凋零，人民涂炭。纵观史册，想要国富民强，非一统不可。朕八岁登基，15岁秦鳌败，19岁决议撤藩，冒险犯难，力排众议，内内外外无一日安乐，为的是什么呢？朕难道不想安逸？还不是一心想把这一统大业建起来。你们都是朕的股肱大臣，心要与朕想在一起，造成如同贞观之治的康熙之治，天下百姓后世青史不会忘了你们的，你们要好自为之啊。 康熙的脸色有点苍白，他一点儿也不做作，说得十分动情。几个大臣先前还怔怔地听着，听到这儿不由自主地一齐跪下磕了个头说，圣上教训的极是，臣等将秉尊圣谕，至死不忘。
咱们按下康熙这边的事儿，再说说从种镇韩老太太家。自从陈黄和高士奇走了之后啊，韩老太太一家人倒也过得平平安安的，只是阿秀思念陈黄，又惦记着报仇的大事，终日闷闷不乐的。这韩老太太是个精细人，怎么能看不透姑娘的心事呢？就变着法的和姑娘聊天解闷，拿话去套她。日子长了，她这才明白，原来蒙古草原上男女之间的婚姻恋爱那全是自由的，
根本就没有中原这一套扯不断撕不烂的老规矩。韩老太太听了感到十分的奇怪，叹了口气说，哎呀，老天爷哟，我老婆子活了这么大岁数了，还这才知道感情你们那儿兴的是姑娘自己找婆家，全不用什么三媒六证父母之命这一套。哎呀，这事儿啊，要是出在咱们这儿啊，那可不就是反了。那天呢，你对陈先生说的那番话可把我老婆子给吓坏了，还以为姑娘你是得了疯病了呢。这娘俩正在扯闲话呢，管家匆匆忙忙的跑进来了，说是新任治河总督靳府大人和陈先生来了。哎呦，慌的韩老太太赶紧起身迎出去了，又命家人整治酒席准备款待。忙乱之中，靳府带着陈黄、封志仁二人身穿便服已经走进来了。这韩老太太可是个见过世面的，知道这治河总督乃是封疆大吏的身份，岂敢怠慢呢，就要请靳府上座大礼参拜。可是靳府呢却怎么也不肯受礼，他知道高士奇是从韩家出来的，如今已经进了尚书房，陈黄也受过韩刘氏的接济，现在已经是自己的主要助手了，就要以晚辈之礼叩见韩老夫人。陈黄呢感激韩刘氏收留了阿秀，更是坚持要大礼参拜老太太。就这样拉拉扯扯推推让让争执了好大一会儿，才互相见礼分宾主落座，略一寒暄，酒席已经摆好了。韩老太太见陈黄已经入了总督大人的幕府，也算是衣锦荣归了，就想重提他与阿秀的婚事，趁着敬酒的时候啊，来到陈黄身边小声说，陈先生，老婆子想问你一句话。陈黄赶紧把筷子放下，哎呦喂，这可不敢当，世奇与我是老朋友了，阿秀呢又住在您家，我瞧着您就是伯母一样啊，怎么管我叫陈先生呢？您有什么话尽管说就是了。啊，那好，我问你，阿秀和你的事儿，你到底是个什么主意啊？你走了以后啊，这孩子就像丢了魂似的，我老婆子瞧着心里实在是难过呀。你真的已经娶过亲了吗？听了这话，陈黄不由怦然心动啊，他万万没料到阿秀对自己竟然如此痴情。沉默了好一会儿，他终于说出一番话来。